21世纪后，未来的职场主流趋势是什么呢？谁能在变动的时代，在职场抢得先机，用职人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力呢？
本节目给您最新市场资讯、职人经验传承、职涯成功心法，让工作找到好人才，人才创造好工作。
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欢迎收听大职人时代，我是你的职场导航曼平，每周二晚间6点到7点准时在空中跟您见面，带给您最新的职场资讯、用人市场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PEPBALL。 现在当然是就业的季节，你知道吗？在就业市场我们常常看到是瞬息万变，这包含了用人市场以及呢职场的流动率都是瞬息万变呢。在同一个职位上，可能呢这个职位呢的同事隔了两年之后又换人了，哪一些行业待不到两年就很容易换人呢？今天在职场新鲜职送呢，婆婆会告诉我们。今天的大职人时代呢，我们要来谈谈哦，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政治、在经济、在教育，有一些很坚实的成果。那么到东南亚就业，很认真的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图像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专访到的好朋友，他原本的职业呢与东南亚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他选择了考入文藻外语大学学习越南语，选修华人社会。那么接着呢他也透过了学校的进修的方式，他也进入了台商企业哦。在东南亚的台商企业工作，他有哪一些观察？对于这个市场和未来他有些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等一下在大职人时代呢我们会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今天的职场炼金术每个月要请到一次行销专家，今天呢行销专家要跟我们分享的这小小的这堂课是黄金交叉点。有的时候我在同一个工作上，你可能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呢觉得热情不在，但是呢也有人在过了时间点之后可以重新找到对这个工作的热情。到底呢黄金交叉点在什么样的地方，它的重点在哪里，如何呢让你在工作上能够永葆热情？在今天的职场炼金术当中呢，我们来听听看行销专家的建议。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目内容，接着我们就话不多说，来进行职场新鲜直送。
欢迎来到职场新鲜直送，我是你们的快递员普普，每周带给大家最新鲜的职场干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干货是工时太长吃不消，这五行业待不到两年就想逃。来自 ET Today 新闻云的报道，就业市场瞬息万变，职场流动率高。1111人力银行挖趋势整理20到50岁求职会员的第一份工作年资，发现整体平均为2.32年就会跳槽和工作，其中最快离职的工作为餐饮烘焙，仅1.74年就会主动求去，其次则是行销广告1.89年，美编设计1.91年，门市销售1.93年，以及观光旅游1.95年。1111人力银行发言人黄若薇表示，餐饮烘焙包括餐饮主管、中西式厨师、日式厨师、面包师、点心厨师及外场服务人员等。常见的餐厅营运模式是员工11点打卡上班，下午2点午休，再从晚上5点工作到10点下班。中间空班时间虽然可稍微喘息，但全天工作时间却拉得很长。两头班的工作模式让不少从业人员大呼吃不消，导致平均投入仅1.74年就会主动转职。另外，行销广告一职目前在1111人力银行开出近20000个工作职缺，包括行销企划、公关人员、广告投放、专案执行等。但工作内容庞杂，又要扛行销成败，充斥压力大、薪不高的特质，也让上班族平均只能撑1.89年就决定转换跑道。黄若薇表示，美编设计的对应职务包括网页设计、美编人员、广告设计、平面设计及多媒体动画师等，薪水落差颇大。入行起薪平均2.4万到2.8万元，熬夜作图赶稿的压力也让从业人员身心俱疲， 因而平均仅 1.91 年就递出辞呈。至于门市销售及观光旅游，都需长时间轮班，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客人需求，若是心理素质不够强大，很容易影响上班心情，造成人员流动居高不下。黄若薇建议，不妨将换工作视为一种学习，借此检视自我职能，熟练职场社交及面试谈判技巧等，透过每一次与人资的交手过程壮大自己。
职场一定有风险，同事上司有神有鬼，踏入前应详阅职场新鲜职送。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成功就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欢迎来到职人练功房。
职人练功房，我们会为您介绍各个不同的职场资讯，专访到各个职场的工作者，带您了解职场现况，同时呢，也会带入高等教育、技职教育的政策，提供您参考。今天在职人练功房的单元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东南亚就业行不行？东南亚就业的市场，东南亚就业的未来，谁可以谈这样的主题呢？那当然是他现在就在东南亚工作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一位好朋友，他的学习的经验以及他的工作的经验，恰恰好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为什么在他的学习的生涯当中选择念了东南亚的硕士班，东南亚学系的硕士班。那么在他的就读期间呢，除了学习语言之外，那么也包含了选修哪一些课程？那么在透过了这项学习之后呢，那么到目前呢，他其实是在越南工作，那么在进行实习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学习的经验。那么尤其在疫情之下，我们其实非常的好奇在疫情之下他还是很勇于的做了到越南实习的选择。而为什么要选择念东南亚学系，他怎么样看待东协国家的想象不管是在他的学习生涯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生涯。今天我们邀请到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天那么他是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东南亚研究所的目前是硕二的学生，他是叶玉仪那么玉仪好。
曼平你好。
好，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说过了玉仪今天是在越南在胡志明市那么比较简单一点的话，你其实是在胡志明市的一个公司来去年二月就到了越南的这一家印刷公司工作那么但是这个实习的前期事实上还包含了你念的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硕士班。玉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念东南亚研究所？事实上，你原本在大学甚至是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跟东南亚国家、东南亚语言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对不对？
好啊，谢谢曼平。
嗯，
其实我的个人经历就是非常容易，一开始大学毕业，然后就进入了公务机关。
嗯，
那在公务机关上班之后，就是也蛮多年的，然后一直觉得说没有办法突破自己。
嗯，
那我自己也做了功课，那发觉越南是一个亚洲之虎，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的国家。
嗯，
所以我就想要到越南发展。那但是我到越南发展，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到越南去发展？
嗯，
所以我兴起一个念头，我就开始 Google 去找，看高雄有哪一些是有东南亚学系的系所。
嗯，
我想要回到校园，然后重新充电，那重新开始我另外一个的人生规划，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觉得，在语言课程最好的大概就是文藻外语大学。
嗯，
所以我就去考试就录取了。那录取之后，我除了学习越南语之外，那我也更想了解这个，就是说在越南这个地方华人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说如果我要到这边工作的话，那我必须去了解周遭越南的文化是什么。所以在 课堂上我也修了华人社会还有台商个案的课程，
嗯，
那这些训练也真的让我进入越南工作的职场加分很多，
嗯，
那选择东南亚硕士学程最好的好处就是理论跟实际可以结合，学校就给我出国实习的机会，
嗯，
那我出国实习之后我就可以认识台商，那认识台商就跟在他身边学习管理那一些的工作，
嗯，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进到这个东南亚硕士去学习可以有助于让我了解越南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进来之后就是实习之后可以有一些就是增加你的人脉，然后有这一些人际关系这样子。
嗯，那有一点我很好奇，刚刚玉仪你有提到哦，你原本其实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而且是在公务机关哈，你是公务人员，那本来其实你也可以很顺利，甚至就是顺顺利利的你就可以做到退休哈，但是呢你却不希望你的人生如此，你希望他有一些不一样，你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特别是在职场的这一块。那你做的这个选择不但是不一样，而且
对，
我应该这样讲，虽然这几年
转变很大，
对，转变很大，我应该这样讲，这几年虽然在台湾念东南亚学系想要学东南亚语言的人有变多，但是并不是大部分的人都理解或者是都清楚东协国家的政治或者是文化实力。那我就很好奇了，你是因为在环境周遭上接触到与东南亚有关的朋友或者是文化，让你心里想到你要去学东南亚语言吗？还是有其他的契机呢？
我的想法其实比较容易啦，我觉得就是挑战，挑战，因为你也知道，我觉得公务机关就是在一个框架下，上班，那就一个框架下生活。那有一天突然我觉得说我要跳脱出这个框架，所以我想说那我能够做什么，那我想要做这些事情之后我要准备什么，把自己准备好了没有，能够出来了没有，那我觉得学校方最好的，后来我打听之后最好的是它就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校外实习的一个这个活动。那今年像我们文藻啊也有跟真仙啊宝成鞋业啊都有谈那个实习合作的计划，
对，
那就是学生要离开学校要到实习之前，也会邀请他们那个越南当地公司的干部，到学校协同教学，或者是做一些咨询，对，就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资讯然后跟实习就业的机会，
对，
所以我才会想说哎，选这个，怎么我会修这个呢？那比如说像华人社会啊，我去修了华人社会，我就知道说为什么在越南有一个叫做五一三的暴动，那越南五一三的暴动为什么导致那一年我觉得还蛮惨，是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那很多台湾人在越南这边被打或是被烧厂啊或是怎么样，这个故事的缘由是什么？原来就是当时在那时候的社会背景之下是台干去管陆干，然后陆干去管越干，那因为陆干他可能他的管理方式是比较强势，那导致越干他一直堆积很多的不满，那堆积很多不满之后就开始产生有那个五一三排华的事件出来。
了解。
那我觉得上课了之后你就会了解说他日你来到越南来你要管理这一些员工的时候你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该用什么样的那个管理方式去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除了语言，你要学习的更多的就是这个社会背景。
所以您读硕士班的时候，你修华人社会修台商个案，其实你的心里是铺着一个路的，就是你就是要到越南去工作，然后你就是要过
来，
你在为未来的职涯在做准备，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一步一步的规划，一步一步就是像下棋嘛，我就开始在开启我的棋盘，我自己要怎么走。
是，
对，就是，
那您现在在越南在胡志明的一家这个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那您 出国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蛮特别的哈，在去年的二月啊、哦。
其实我想法也很容易耶，我就是想说，如果尽可能，因为我念了硕士嘛，那就是起码要把这个学位拿到，那如果可以把时间控制在两年内，那如果可以控制在两年内的话，把它完成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就是一步一步规划嘛，那时候我就不畏惧什么疫情，也不会畏惧封城什么，我就毅然决然跟林文斌林主任说我要去。
是，你就觉得最好是因为你希望很有效率的把你的硕士读完，所以该实习就去实习，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顾忌，你就觉得哦好啊，就是就去，好，所以你就去了。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您实习的这个公司，还有您担任的工作嘛？这样看，这样算起来的话，您从去年二月一直到现在嘛，都在同一家公司吗？
对，我去年二月到了越南，然后林主任就推崇这一家公司，那我就过来。那我的实习期间是三个月，因为我还要回来修我必修的课程嘛。
是，
所以我就去年的二月来到胡志明市这一家印刷公司实习，然后到五月的时候就回到学校再学习。那在公司期间，因为我算实习生嘛，因为这个公司印刷界我也不熟，所以就是担任总务的工作。
是，
那大家就说，有什么哪里需要帮忙的，有需要干嘛的，然后我就去帮忙这样子，所以是担任总务的工作。那因为最好的，我觉得最好的是怎样？因为我是台湾人，老板也是台湾人，所以就近距离就可以跟老板沟通，那老板也就很放心，就是把很多公司的业务啊就会交给我，那因为这一家公司它是印刷公司，是做商标制作，就是像我们衣服后面那个小商标啊，或是蛇鞋小商标啊，或者是红酒的贴标啊，或者是说牙刷上面就是那一些印制的东西，那也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国外的这些客人接触，那也训练我跟这一些国外业务如何去跟他们对谈，我让我成长很多啦，这三个月就是让我成长很多。对，
您是在今年又再回到越南的吗？
对，然后因为今年我开始要写论文了，
是，
然后我就跟老板讲，我说是不是可以有机会让我做一个田野调查，因为我想要写的论文就是跟越南有关的，那让我再回到原公司，但我没有计较老板要不要给我薪水，我就是想说在这边可以多做磨练，然后完成我的论文计划。他很愿意啊，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的老板他们都很，因为就好像什么一家亲嘛，大家都是同样台湾人啊，就是会特别的照顾，对，就会特别的照顾，他也很愿意，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班的同学讲啊，还有没有要来越南的，我说现在我越南混得可熟了，你们可以过来。
是，好，那我就既然这个您现在越南混得可熟了，这是您刚刚提到的，所以要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认识。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事实上在看东协国家在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第四经济体，那虽然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体的意思就表示它的前景是无限的。那么以您在越南的工作经验，我想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越南的实际上是如何呢？就以胡志明市来说好，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胡志明市吗？
因为胡志明市是他们应该算不知道第一大还第二大的都市嘛，那所以来这边投资的国际公司非常的多，所以就是像我讲，我们就是有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国际客人，国际客户，那你看他们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哦，他们今年还收到劳动部的通知，要给他们的薪水要调涨12%。12%呢？那在台湾来讲，曼平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都是微调，我们的劳动部都是微调，
怎么可能有12这种数字？
对，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人家在起飞了， yeah, 人家在起涨，
是，
对，所以相对的，他们的最低工资也要慢慢逼近我们的最低工资，那可见你看他们的消费能力， 他们的消费能力各方面其实已经不输台湾了。
欸，他们的消费能力你可以用一个听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形容一下吗？
来，那我们公司是在胡志明市的新富工业区。那新富工业区离新富工业区旁边有一个日本人跟日商投资最大的 AON 百货公司，大概距离我们公司15分钟的时间。那个百货公司有多大呢？那百货公司比我们高雄的梦时代还要大2到3倍。
哦，
所以你看，你只要假日的时候，一定是万头穿动，一大堆的越南人，对，到那消费，然后到那去喝咖啡，到那去买衣服，做一些那个消费的动作，那可见的就是说，欸，他们的生活水准也上来了。
那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品牌。都是跟我们的这个 Outlet 的这些精品的这个品牌是一样的吗？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精品的品牌都是一样是进驻在这里的吗？
它有国内品牌，也有国外，有国外品牌，比如说像我们有的 Alice 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吃的东西啊，什么玩龟啊，这一些一线品牌也都进驻在这百货公司里面，那其他就是他们自己国内的知名品牌。
是，
但你会知道说，哎，就说怎么讲呢？规模之大是你没有办法说在台湾可以想象的啦。因为你没有出来看，应该怎么说？你没有出来看，你不知道人家已经进步成这样子，而不是说老是停留在说，到台湾来的都是一些比较那种劳力工作者，其实不是这样。那像我们办公室那一些月干，他们也大概都是大学毕业，
是
那大学毕业，他们的工作能力，甚至他们就是双语，甚至三语很多他们都很厉害啦，对，都很厉害。
大职人时代在今天职人练功房的单元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东南亚就业行不行？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目前是东南亚学系硕士班硕二的同学叶玉仪。那事实上，其实他已经修完了大部分的课程了那么随着这个学程的安排呢，他也在台商的企业，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实习工作。我们今天呢也透过专访请玉仪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从一个原本从事的是与东南亚文化完全没有关的工作，但是呢他选择了去学习东南亚语言，选择了念研究所，接着选择了到海外去实习。那么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当中，他所看到的越南是怎么样的国家，他所看到的东协国家的经济的未来，还有如果台湾人如果要到东协国家工作的话，他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的跟玉仪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锡聪。入住防疫旅宿，请主动出示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通知书。入住期间非紧急状况，请不要离开房间，请自行清洁房内环境，将垃圾打包绑好后放置于门房外，不可要求防务人员入房打扫。入住期间如果需要协助，请以电话联系防疫旅宿人员，避免直接接触，防范感染风险。
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乐林常青树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到七点，姚真带给您满满的正能量，迎接快乐的每一天，告诉您如何运用自己的特质，在后青春乐龄的阶段如何提升生命价值，陪您正向迎接后青春乐龄的时代。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到七点收听姚真主持的乐林常青树。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暑假期间提供好吃又好玩的课程哦。
同时展场还举办职业大搜集纪录片竞赛，号召国中及高中职学生一起来探索各行各业日常，奖金丰富，征件从即日起到8月15号。
对，最新资讯可到官网技职大玩 job 或搜寻技职动起来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弦乐团，
我们都在教育广播电台。
大智人时代每周二晚间六点到七点，我是曼平。在大智人时代的节目当中，我们带给您职场的资讯、用人市场的趋势，以及成为人才的 people。 在今天的职人练功房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访问到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硕二啊，目前是硕二的同学。那事实上，他其实大部分的课程其实都修完了，他是叶玉仪。那么，我们请玉仪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可以听得出来哦，东南亚就业行不行？我们暂请玉仪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工作，那么看到的越南的目前的一个经济，也看到台商在越南目前的一个分布，或者是的在越南的工作呢，他的一个蓝图哦是如何。我们继续呢，回到玉仪的分享与观察。
其实在越南这边台湾公司来讲，它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的。譬如说我们的师傅级的师傅，就是印刷师傅，那些师傅级的管理者他们的学历就是比较没那么高，可是他是着重他的技术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然后他就是接国际单的。譬如说我讲我们有一些国际的单嘛，一些牙怎么讲，就很我们有签保密条款，所以刚老板有讲叫我不能讲出这一些知名厂商，
不能讲出厂商的名字。
因为有签保密条款嘛， yeah. 他们就是有委托我们作业，那就是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是委托我们代工的。那另外一块就是比较年轻的业务，就是年轻人，大学毕业来这里，然后就是过这种就是在胡志明市这边过他的职涯，这样子。就是在这边有两类的人，一个就是比较早期进来师傅级的，然后一个就是比较有受过教育年轻人，然后他就是会追接一些那个国际的单，就跳脱出以前对台湾人对那种工厂的框架。对，
那台湾人在这个公司里面一定是干部吗？还是不见得？
都是干部，
都是干部，
都是干部。对，因为在这边的在这边的管理方式，像早期我讲在五一三排华那个年代嘛，那个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
是
他的管理制度是台干管 陆干、陆管、管月管，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就是管理，我刚刚有讲嘛，陆干管理它是比较强势的作风，所以导致有无医生事件。那也因为这个事件，慢慢，大家就台湾的老板，他也怕有再继续这个排华的事件，所以现在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把陆干抽掉了。把陆干抽掉了，所以就是台干跟月干两个直接去沟通。
您现在说的是，平均台商公司，就是台湾人开的公司都有这样的倾向，这样的趋势。
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台干下来就是月干，那我们就是把陆干这一块已经抽掉了，
是
就没有陆干。
是，
对，
嗯，
对。那所以可见的，因为你第一线你就要交办月干，那月干要交办我们线上的作业员，所以这个语言就很重要，就是说，不管你使用英文啊，不管你用比手画脚啊，好，那最好还是接地气嘛，学越南语，你越南语会了，跟他沟通就没有问题了。
是，那这边当然就要请教你，因为你在出国之前你做了准备，其实你就修了越南语嘛，那我相信你应该是修得相当不错，然后你才会出国实习哈，那才会到越南来实习哦。但是实际上在办公室的这个相处跟人际关系绝对不是只靠语言嘛，就对你来说有没有哪些你在办公室在跟同事互动比较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觉得没有嘞，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讲，因为我们办公室的月干大部分都会华语，因为我们请的月干他们都是华人第二代，所以就说跟他沟通起来，有一个翻译做媒介，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在的公司它的规模不是那么大，它没有那种就是说没有这个翻译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比较在工作上比较有一些相处适应上的问题，台湾人啦齁，大概会来源自于哪一些部分的问题呢？
寂寞。
哦，那就没办法了。
不是，
那就没办法。
为什么我会说这是最大一个问题？我觉得来越南你就是要克服这一点，因为有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跟台湾不同，我们住在工厂，上班在工厂，等于24小时都是在这个建筑物上面。
对，
那晚上比如说就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母国一样嘛，在台湾的话，晚上你会邀着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啊，喝咖啡
啊，找朋友啊。
对啊，那但我们在这边毕竟我们算外国人，我们算外国人，那很多就是说在安全方面好，各方面你自己要很注意。那大部分晚上的时间我们就是在自己宿舍，在自己的房间看电视滑手机，或者是说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比较少去做一些娱乐活动，所以你的生活会觉得比较单调。所以我也是要跟同学讲，如果你来越南，你首要克服的就是寂寞，因为你可能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单一，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你是说那种很爱晚上出去走走玩玩的，可能你在这边你会不适应，真的是不适应。我觉得首要克服的是这个。对啊，我这两个字可能没有引用得很好，可是大概是这样，因为你就是24小时在工厂里面，所以你会就是说你的娱乐活动会比较少。
了解，不见得这边是没有娱乐活动，但是你可能受限于你是外国人一些安全的考量，其实你也不太敢晚上在外面爬爬照，所以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其实晚上的时间你大部分都会待在宿舍。
对，
所以可能要耐得住寂寞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那但曼平，我跟你说，这个也是一个不一样很有趣的文化啦。你像台湾的公司，台湾的老板他就是比较小心翼翼，他就会希望你的员工就是待在宿舍少出去这样。
是，
那比如说像日商啊、韩商啊，像在我们胡志明市有日本一条街啊，然后也有韩国一个特区啊，那他们韩国跟日本的公司的做法就不一样。他是希望你不要住工厂，他希望你出去 找宿舍住，就是去外面租房子，
是，
然后就是找宿舍住，那这样子他们的越南语进步就会比较快，因为就可以跟当地比较容易沟通。哦，我觉得文化不同，管理方式不同，我觉得是这样。就说你找的工作是日商或是韩商或是其他国家的，他可能会就说让你自己去租房子，给你一些租屋津贴，然后让你住在外面，那你这样你就会越南语啊，融入他们当地生活会过得更快，会更快。
那你有想过吗？虽然现在你在这个公司其实应该还不错，成长很多，但是你有想过你的职涯的发展有可能到不同的国家的公司去工作吗？譬如说是日本人开的公司，韩国人开的公司，因为在这边，在越南其实国际公司相当的多，所以你如果在这边待久了，事实上你还是有转换跑道的经验，你会有思考这样的可能吗？
我曼平，其实这个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到越南工作，你的职涯规划，我会给他三个建议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刚刚讲2020年越南已经跻身成外商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
对，
那你来到越南，其实是因为我应该还算是幼稚园阶段，才刚刚进来，所以对这个大环境要学习的还很多。但如果我觉得你能力够，而且你也先磨练了一段期间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台湾的公司当成一个跳板。
是。
因为在这边有很多当地的越南公司，那也有很多在越南的外商公司，比如说美商啊，德商，韩国，日本商社，发商，中国企业。那有这么多的公司，其实你的工作机会选择很多很多。但你准备好了没有？我觉得自己要先自己准备好。那我自己有规划三点啊，就说第一点，你就是因为你要到转到国际公司去了嘛，那你要多阅读国际新闻，然后提升你的国际视野。那在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很多公司它的总部是设在它的母国。然后它有很多的跨国公司，比如说它会分布在澳洲、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那疫情之前，据我所知，你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外国客人，他们董事长他会来看我们的工厂，因为也监督我们是不是血汗工厂，
是，
有没有按照标准，他们要求的标准去做。所以这一些大公司的董事长还有他们公司分公司的主管会经常来越南这边视察，他会来这边看，所以你这样你就可能就近距离去跟这一些国际精英一起共事，所以你就是要掌握这个国际商业脉动，就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你第二点，你就是要加强你多重的语言能力，因为越南国际公司就是很多业务的融合，所以他的办公室里面就会有日本人啊、韩国人啊、台湾人啊、越南人，那他们统一要沟通是英文，那你为了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精进你的英文能力那是基本的。可是如果你在德商或者是日商工作，那你要在下班时间自发性去培养你的第二外语的能力。那如果你会讲越南语，那是更好啊。
可是
有时候，对啊。那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的公司是在胡志明市啊，那你用英文，他们的其实英文程度，胡志明市的英文程度是很好了，所以像你去逛街啊、买东西啊、隔壁的小店啊、餐厅用餐啊，你用英文也是可以沟通啦。那但是还是比不上你讲越南语可以接地气这样子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最后一点，你自身的包容力跟适应力，因为你跟这些不同背景各国的人才去相处，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所以要包容大家彼此的文化差异。那我觉得跨文化最大的能力就是建立在尊重。如果你很尊重他，那大家就会有良好的互动，那在工作上面就会进行的比较顺畅。这样子，以上就是这三点，我觉得建议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到越南这边工作的话，是这样子。
那我想当然我想再补充一个问题，请教玉怡最后来跟我们做一些提醒。如果年轻朋友，或者说也不见得是年轻朋友，因为有尝试着到东南亚国家发展的话，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当然技术上的准备、文化上的准备、这些技能上的准备都很重要，心态上也很重要，您会觉得要准备好什么呢？
好，我觉得最重要是不要计较薪水，因为我在去年实习完之后，在我们校内 有一场演讲，那会后呢，很多孩子第一个提问的就是薪水。那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其实你要到东南亚国家，你的薪水不会很高，可是你不要因为他的薪水不高，你就裹足不前，你就不愿意过来。
是，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把它当成一个跳板，一个要跳到国际公司的跳板，那你没有出到这个环境，你怎么去寻得这么多国际公司的机会？例如说我们前一些时候有一家中资银行的业务经理来跟我接洽，
是，
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是越南人，可是看他那个样子不像，一开口我确定他是我们台湾人，他是我们台湾清华大学毕业，那他在这边的中资银行工作，他的中资银行的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是七年，可是他七年他的薪水已经到达了90,000的台币，他的本薪哦、还没有加其他的业务奖金哦，他的本薪就达到90,000的台币，那可是呢，他说他们的业务中资银行里面的业务大概有60几位。那60几位会华语，就是处理华人亚洲社会的，这一些的那个业务是3个，那也就是说，在他们办公室里面，就是有日本人、有欧洲人，然后有亚洲人、有韩国人、有马来西亚人，那我觉得日后想要进入的才是这种国际的公司，那不要因为说你刚开始来越南，老板给你薪水很少，然后你就不想要来，那你反而你要更珍惜这个机会，你先把这个入门槛、入门砖先拿到了，那你充实你自己之后，在这边有很多国际公司，你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你就不担心你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你有想到到东南亚的国家发展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的好朋友，他是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硕二的学生，那么目前也是在越南的台商公司工作，分享了他的观察与经验哦，想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当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是有着崭新的机会的哦，现在大家所流行的地方不见得是最适合你发展的地方，当然自己的性向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么如果你要挑战一些你所不熟的国家的话，也许要做好足够的理解跟准备，到东南亚国家就是如此。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进行今天的职场炼金术。
每个人都是一块宝石，找到你的独特性，让它成为你人生旅途的专属北极星。欢迎收听职场炼金术，
欢迎导师行销专家立本台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吴玉红。
欢迎来到今天的职场炼金术，在本集我们邀请到的达人，我们来介绍给大家，立本台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同时呢也是 B2B 行销专家吴玉红，熟悉的玉红。玉红好。
嗨，曼平好，各位教育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玉红。
好，玉红今天来在我们的单元当中呢，今天为我们讲的这个课的主题是职场的黄金交叉点。既然有交叉点，那表示有两条线，那是哪两条线呢？好，那么在这个通常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就是大家都会有的经验啦，你如果进入一个职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一定是你有最有兴趣的时候，热情最是蓬勃的时候，当然当你越做越熟，越做越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好像就对我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有热情了，但是我做这个工作却那个时候却是我的经验最丰富的时候。那有的人呢，他会在他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可是他失去热情了，他就离开了那个职场，其实对那个职场来说是很可惜的。我想到了这个状态。好，那我们今天所谈的黄金交叉点跟个人的职涯有些什么样的连结呢？
OK，这个也是我在很多我自己转职的经验，或者是我观察我们公司里面或是我辅导的客户的组织里面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这两条线，第一条线叫做经验值，好，那不可讳言的 任何一个工作你刚到环境的时候你的经验值一定是最低的嘛，
嗯，
你的经验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
嗯，
可是有些人增加的很快，有些人增加的很慢，
对，
所以这第一条线哦，这个每一个人的斜率还不一样、哦
嗯、
那个曲线还不一样、哦、
嗯，
那所以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点的是，我怎么样让我在工作上面的经验值的曲线可以快速的增加，
嗯嗯、
这里面包括我们要多请教前辈，
嗯，
我们要每天检讨我自己在这一天工作里面是不是有累积的什么收获等等的哈，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第一条线能够快速的往上拉，
嗯，
那第二条线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曼平讲到的，我们进入一个环境，一开始一定是战力满点嘛，
对，
我当时看什么都有趣啊。
对，
好，比如说你到一个科技公司，哇，你以前是传产的，你一到科技公司 你看到他的拉比，他的办公室，他的餐厅好漂亮，哇，你会觉得哇这是多棒的这个工作环境，可是你去看那个在那家科技公司工作五年八年的员工，你就说你吃你们员工餐厅还有感觉吗？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讲你嘛帮帮忙，我已经看五年了，很多热情就往下掉了，
是，
所以你对硬体环境，你对美好的事物，你会因为时间久就弹性疲乏，
嗯，
所以你的热情指数也一定会往下掉，只是有些人掉得很快，
嗯，
但是有些人掉得很慢，
嗯，
那我们的课题是什么？如何让它掉慢一点，
嗯，
甚至是你维持一个高档的情况。好，那我自己个人，我对 一位前辈哈、哦，他是Intel 的华人副总裁，他叫余友成博士哈、哦，
嗯，
他曾经在很多年前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是他回忆他当时在 Intel 服务期间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对这本书的一句话深深给震撼到了，
嗯。
我甚至已经忘记他书里面的回忆录，他讲他在 Intel 发生的一些细节的琐事，其实我对书大部分内容已经不记得了，
嗯，
我只记得一句话他震撼我，这句话是说他在高科技产业时候，因为是一个高压的工作环境，每一个人为了要把最新的科技，为了要把最好的产品给研发出来，所以他所在的这个产品研发部门，特别是 Intel 这种公司是处于一个很高压状况，
嗯，
所以他所观察到办公室哈，每一个人下班时间都是逃离办公室，
嗯，
因为你被轰炸了一整天了嘛、
嗯、
可是这个余博士呢，他说他在 Intel 服务的每一天啊，他想着都是我的科技怎么样改变人类的生活，怎么样对公司产生巨大改变、嗯、所以他说他的心情是每天早上都带着期待的心情回到他的办公室，
嗯，
所以一个是逃离办公室，一个是回到办公室、嗯、
是
这个心态的不同给我很大的震撼、啊、
嗯嗯，
那我就在想、哦、那如果我在一家公司或者我在一家产业待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是不是未来像他这么样资深这样有经验的时候、
嗯、
我也能够带着一个心情是我每天是回到办公室，
嗯，
而不是逃离办公室，
嗯，
这个在我觉得我的年轻阶段埋下这一颗种子啊，有一天我是别人的学长、
嗯、
我是别人的前辈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维持这样的热情，
嗯、
哦，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也跟大家共同勉励的是，我们的热情指数一定会随着时间往下掉，
嗯，
可是如果你看那些很成功的前辈，那些在某一个产业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可能是数十年如一日，他可能还带着当初像小孩子的心态，
嗯，
像在玩一个游戏的心态去面对他的工作，
嗯，
那你就成功了，
嗯，
好，所以这两条黄金交叉线的一个是你的这个经验值的累积、哦、透过各种方法去把它努力往上拉，那另外一个是你的这个热情指数会往下掉，你如何让这两个交叉点可以交叉在比较高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职场成功的关键。
嗯，当然让你的经验值能够比较快的时间拉得快一点哦，这个对于你的组织来说当然是一个福气，如果越快能够累积经验的话，那这是越好的。那我们从 热情点的这件事情，我想请教一下玉红哦，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当我们进入新组织的时候，有可能所有你的新的工作，然后这个新的公司，所有的一切当然都是新鲜的，这刚刚已经提过了哦。但是当原本吸引你的那个热情点不在了，或是减弱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职涯当中去建立一个新的能够激发你的热情点的东西，或者是目标。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一个方法，或者是你可以随时来看你自己，你的原本的那个热情点不在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另外一个热情点去驱使着你在现在的工作上努力的去找到那个热情，
是是怎么找回当初的热情啊？其实这个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可以激发你热情的东西，在你现在的工作当中去找出另外一个驱使你的热情点。
OK，
它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可以运用的一个方向？
我的建议是转换环境。
嗯，
好，那转换环
境是换工作吗？
这个有很多层次哦。当然有一个层次是换工作没有错哦。比如说以前我很多外贸协会的学弟妹哦，他上过我的课之后，他会问我说：“啊，学长，我在这个公司已经真的，觉得没有热情了，我好想换工作。
是”是，
我都会说：“那你大量的去 interview，
是
interview 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现在的工作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换环境嘛。
哦，对对对。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换了环境，换到更好环境，那恭喜你。
嗯、
如果你找了各种机会，你发现其他机会其实也有它辛苦的地方，你反而会珍惜现在的环境嘛。
嗯，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啊。
嗯，
你真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换环境，
是
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去换，而是去看看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
是，
好，这是第一个层次啊。那第二个层次是你不要换工作嘛，你在假日时间多做一些跟你目前工作不相干的事情。
嗯，
例如说你去游泳啊，去潜水、
嗯、
做一些你没有做过的运动。
嗯，
或者你去医院，你去志工服务里面，你去看看不同的环境。
嗯，
你再回到你原本的工作情境，有时候你会对现在的工作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
嗯嗯、
哦、所以我觉得转换环境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你才会知道你目前环境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嗯，当然这需要每个人需要随时去检视哦。当你的热情消失，或者是不再像过去这样子的时候，你可能要回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点燃你的热情的方式。刚刚玉红提到转换环境是一种方法，或者是尝试转换环境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方法了。当你去大量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心态也许就会有转变。如果你大量 interview 发现原来外面的工作也有它的没有那么的理想梦幻的地方，那也许你就会重新看待你现在的工作，会有一个不同样的观点，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之余的时间去找到另外的与你原本的工作无关的，也许可以点燃不同热情的事情，它也是一个方法。
是，
每个人有一些不同的方法，不过你可能要回去检视你自己哦。毕竟每天带着热情走进办公室，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是，
那我们在最后结论一下哦，这个职场的黄金交叉点，可能可以提醒每个你现在到了职涯的大概走到了一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有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想法。玉红有些什么提醒呢？
好，我的提醒是你自己问自己，你目前在这两条曲线上你是处于高峰还是处于低谷。
嗯，
我想这个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客观的答案。
有，是
并不一定说你在这个工作真的时间久了，你的经验就一定是在高峰哦。
嗯，
因为有些人也有可能是反正老板给我的范围是这样子，我也没有去累积新的能力等等。所以也有可能是你在这个工作够久了，可是你发现说奇怪，怎么别人跟我一样的工作时间，可是可能他累积更多的经验。
是、
哦、所以经验值的累积你要客观的去做一些比较。那热情的话我觉得更容易检验、啊、你去看看办公室里面大家进来的这种对话的氛围啊，他在工作上的互动方式，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并不一定老鸟就没热情，或者不一定是 菜鸟就一定是热情最高。
嗯，
我举一个比较极端例子，你也看过病恹恹的菜鸟嘛？
对，
你也看过充满热情的每天都很嗨的老鸟嘛？
是，
那你就从他们身上去反思一下，
嗯，
欸，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热情呢维持在高档？
是，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大职人时代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